是上帝用肋骨所造，奇妙可畏。你重任在肩，被人期待和需要。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，你知道自己是谁吗？
知道，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，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。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，我是永恩。
我是静传道。
今天我们要回复木西听友的提问。他说，作为地上的父母，看着孩子经历危险或者试探，第一反应应该就是保护孩子脱离危险，或者阻止孩子靠近试探。那为什么伊甸园里的夏娃经历试探的时候，伸手去拿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时候，神没有第一时间阻止呢？这其中是不是有特别的意义？金道，你怎么看呢？
这个也是很多人都在问的，因为正是因为有这个分别善恶树被神造了之后，然后放在这个伊甸园里面哈，好像似乎是不是才让这个魔鬼啊有了一个可乘之机哈，而且这样的话好像才让人呢有这个机会，也是因为听了魔鬼的话嘛啊，然后就有了那么一个犯错的机会。那这个的确哈，就是这是一个蛮深刻的哈，也是一个很真诚的一个信仰的一个问题。
是，而且要是神阻止了他们，这后面就不会发生这么多麻烦事儿了，是吧？
没错啊，
嗯，
所以哈，这个问题呢，历世历代以来呢，也有很多的神学家，很多这种圣经研究的学者们呢，哈，探讨过。那在这里呢，那我们只是就说分享一下，那大家在这个问题的思索上面呢，大概看见了一些什么？
嗯，
那首先哈，的确像姐妹也提到嘛，就说我们好像在这个地上做父母的哈，如果我们把那个试探就比喻作是一个火呀哈，或者是一个走到那个栏杆边这样的一个危险的话，
嗯，
那快要摸到火，那快要跌倒的话，那好像就说我们就是一定去拦住它，或者是消灭这个危险源嘛。
是，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至少咱先训练一下孩子啊，让他在一些小事，就是没那么关键的事上让他跌个跤，然后一点点的把他训练强壮，就像经过学校训练一样，然后再把他放到实际战场中，就感觉好像神刚给了他们一个命令，然后就经历了一次就是决定生死的这样一个考验，感觉真的是太严格了。
嗯，的确，所以很多神学家呀，圣经学者们也在探讨，就那神的心意是为什么呢？所以呢，一开始哈，就讲到神这样创造了一个知识树，或者我的分别善恶树哈，
嗯，
然后放在那个园中的时候，神一开始的时候呢，他就有给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界限，不可碰。那为什么不可碰？就是对这棵树的话，神特别，而且还他讲什么？园中所有的各样的果子你都可以吃，对人吩咐嘛，哈。
嗯。
只有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实不可以吃，因为这里面呢，如果我们看这个整个就是圣经创世纪里面关于一到三章哈，这个对于分别善恶树的这个记载的话，其实神所立下这个吩咐呢，它主要的呢是帮人，就已经是一个在他的生命当中是在画上一个界限。
嗯。
因为所谓这个分别善恶树的话，我们知道就是魔鬼后来怎么用话语来引诱那个人嘛，就说你们如果吃了这个树上的果子的话呢，就能如神一般。所以分别善恶树本身这个树是一个什么样的树，这个其实可能还不是一个真正的重点。重点是呢，神其实放下这个分别善恶树放在这个中间的时候呢，再加上这个吩咐的这个命令哈，是让人知道我们的确是神非常特别的，特别蒙恩蒙爱的神的受造物。
嗯，
而且呢，我们是神按照他的形象所造的，这个的确是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位分。我们讲的再直白一点，这个位分甚至包括天使，其他的任何的好像我们看起来很厉害的啊，属灵界的这些受造物哈，都没有一个真的得到就说神这样的一个是按着他的形象而造的。所以人的确我们一开始受造我们就有个很奇特的位分，但是即便如此的话，我们在这个位分里面，神透过放下一个分别善恶树哈，在这边的话还放下这个吩咐的话，是告诉我们说什么呢？但是呢，我们这样的一个荣美的一个受造物呢，在神的受造物当中，我们的一个本分是借由我们来彰显神创造的荣美，但是并不是因此就来取代神。
嗯，
所以这个是分别善恶树以及神下了这个就不可吃的吩咐的时候呢，其实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而且我们知道在这个命令之前，其实神已经赋予了人啊极大的那个权柄，我们不但是生养众多遍满地面，而且我们要治理这地。
嗯，
哇，也就是神已经给了我们，就说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曾经有神学家讲哈，这可能也是为什么魔鬼一直很希望能够毁掉人的关系。
哦，
怎么毁掉人呢？就是 毁掉神跟人之间，总本来我们是什么？是神荣美的蒙福的，能够从我们身上彰显神各样的良善美好，能够彰显神荣耀的，也借由神给我们的那些吩咐和使命的话，本来所有的这一切，其实人如果不去是分别善恶说的话，按着神造人本来的心意的话，人是可以永远与神同在的，
嗯，
与神有无比亲密美好的关系，这个在魔鬼看来真是嫉妒无比啊。
是呢，
所以呢，他想要毁掉神跟人之间有这样的一个美好，然后荣耀，然后和谐，并且是如此亲密无间的关系。这个亲密无间的关系还更包含着人对神的那种信任，
嗯，
就是信任在造我的主真的就是把我造得如此美好。所以呢，神在那边呢，好像他放下了一颗分别善恶说要立下这个界限的时候，其实更是一个就是什么，其实是保守，是预先立下界限，以免人在这个受造里面呢，慢慢的我们异过了，好像跨过了，就是我们到底原来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受造，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使命，我们应该怎么样是来荣耀神的一个存在。
嗯，
所以还是那句话，神放下这棵树，立下这个界限，其实本身就已经是对人这个受造的一个保护。但是神的保护里面呢，也包含什么？不会把我们这个孩子说，哦，我既然受到这个保护之后，接下来呢，我就好像拼命来限制你，来压制你。就好像你刚才也讲到嘛，你要训练这个孩子，让他知道要去什么是危险的，什么是不该碰的。你并不是把这个孩子就变得好像就成天绑在床上啊，
嗯，
啊，或者是让这个孩子就说家里面从此之后就没有任何的火啊，然后这个房子呢就一定是住在地下室里面哈，那个不能住在那个楼上，不是这样的。要训练他认清的话，其实有的时候什么
是需要让他去犯错的，
对，
只不过这个犯错试错代价也太大了，
是没错。所以这里面哈，也就要牵涉到这个犯错的代价，如果在人看来的话，哇，这真是太大了。但是如果我们看神的救赎计划来讲的话，这一个试错犯错哈，所带出来的其实最后真正付出代价的是谁？
是神自己。
没错，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。神在当初就是蛇来引诱夏娃的时候，他的确他没有立马当先哦跳出来，或者是哎一打响手指哈，然后那个分别善恶树就马上消失了啊，神马上就不见了，或者是这个人马上就被定住不动了。
这西游记里面的、哎、
对，神没有那样做。那神为什么没有那样做呢？前面我们提到人是按神的形象来造的，
嗯，
那么什么叫做按神的形象？神是什么？神是自由的，对不对？
是。
神是能做选择的，神是有意志，是能够知道什么是良善，什么是不该的。而人是按神的形象造的，也就是说，在人的身上也的确，而且什么？神还有个特色是，神是爱。
嗯，
爱就包含了爱当中就是要有自由的意志。要有这个选择，就是选择去爱，去奉献，去信任，要有意识的觉得说我知道这样做是美好的，这样做是应该的、
哦、就神希望人也能够有这样一个自主的选择、嗯、不是因为我被神捆手捆脚所以我做不了，而是当我可以自由做选择的时候，我选择做或者我选择不做，我选择为了顺服神我不做，这才是真的爱呀、啊嗯、
对，这也是父母对子女一个真正的爱嘛，就好像讲的真正爱子女的父母，就算哪怕是我们在地上的父母吧，
嗯，
我们好像也不会，应该没有一个父母会期望我的孩子，为了我希望的孩子永远都不会犯错，永远都不会遇到危险，我期望我的孩子所以什么就终身瘫痪躺在床上，应该没有吧。
嗯， 嗯，没有
啊、嗯，我们情愿看着孩子活活泼泼的，有时候也会去可能会犯下一些错，会闯大，甚至有的时候就像你讲的也可能犯下那个错事呢，父母会说你怎么能犯这么大的错，不是讲得很清楚了吗？
嗯，
但即便如此，我们也知道这个孩子若是我们期望他是一个健康的孩子的话，那他就是像我们一样，他就是会有这种选择的可能，他就是要有这种能够去自由选择的能力，他要有一个让他能够表达自己意志的机会。所以刚才讲的这也是为什么夏娃在伸手要去拿的那个瞬间，没有刚才讲你讲的话今天那种西游记那样子，哎，突然哎，夏娃就被定住了、
嗯、或者那个那果子就被一个什么玻璃罩给罩住了，拿不了、
啊、
摘不动，
哎，或者那个蛇就突然消失了。神在这样的一个就是他不做这些事情的里面，其实更是彰显因为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，
嗯，
而且神在保护这个形象，所以人能做 真正的选择，
自由意志，
人能有自由的意志，也能够在这个情况的话，他能够真正出于本心的去选择，他是信任神呢，还是他开始怀疑，开始否认，开始以魔鬼是真的，然后反而以神是撒谎的，他有这样的一个选择的可能。因为正是有这样的一个选择的可能，若人选择信任神的话，这个信任不但是神所喜悦的，这样的信任对人才有真正的价值，这才是我们自己真正的明白我们选了什么。然后也才让我们真的体会到，就我们跟神之间不是一个机器人服从那个好像指令的关系，我们选择信任就是因为我们愿意去爱。所以呢，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呢，所以很多的神学家也这样讲，就说神允许了这样的事情发生，他没有马上去阻拦，而神没有马上阻拦，但是神嘛，神也没有袖手旁观。神允许人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，你说对，的确好像这个选择的结果在人看来，我再次强调，从人的角度看来的话，好像似乎就是哇，那这样一选的话，那从此之后就无可挽回了，好像这个代价也太大了。
是，
可是事实上哪怕就是在那个创世纪哈，第一章到第三章，那个人刚刚就是做了这么一个选择，他选择就是不信任神，选择相信魔鬼，然后真的去希望好像自己有那个野心的滋生，我们这样讲哈，宛如神，所以我去啊，就抓下来，然后就吃了，不但夏娃吃了，还给她丈夫吃了，哇，这下子麻烦了。从此之后，不但他们所有的后代，好像都在承受这个选择的后果。可是你看，当他们一旦做了这件事情之后，他们不是马上也感觉到吗？哦，开始羞愧啊，有没有？然后就躲避神的面，但是谁来找他们？
是神主动来找他们，还给他们穿衣服。
对，我一直觉得就是在创世，我自己哈，就是在创世纪那个，当人犯了罪之后，感受到那种罪带来的羞耻，以及那种与神关系的那种断绝破裂，不再信任之后，甚至人跟人之间彼此关系都破裂了之后，神难道不知道这一切吗？而且就像刚才讲的，人做了这件事情，然后得到这个后果，难道不是罪有应当吗？因为神已经吩咐过了不可碰不可吃，哎，结果人自己做了，得到了后果之后，如果神那个时候不来找人的话，神难道不公义吗？我觉得是可以的，是合理的。我觉得神的时候如果不来找人，人在那个时候就灭亡的话，对，你可以说哎呀，好像这一下子后果也太重了吧，但是人如果在那时候就承担这么重的后果的话，好像神也没有做的不对吧。但是神做了什么呢？在创世纪里面，就是刚才讲的，天起了凉风，然后神主动来找人，而且神还给了一个人回应他的机会。
对，神呼唤问他们，你们在哪里？
对，难道按神的能力，全知全能全在的神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吗？
当然知道，
当然知道。是人不知道，神知道。
他们在被蛇引诱动那个心思的时候，神就知道。
对呀，但是即使如此，
神还是允许了。
对，神为什么允许？因为在这件事情上面，人在这里面学到了一个，的确是个很大的一个教训。但是神的心意也就是一个什么教训，他不是要透过这件事情就是什么毁灭人。因为我们看到后面在创世纪第三章呢，也就已经提到，人以为犯了错之后我跟神就完蛋了，然后躲避神的面，藏在罪的后面，但是什么，神反而主动来找人，神来到人的面前，人以为神不知道他，结果神什么，神还主动给了，我们用白话一点的话来讲，好像神还给了人一个台阶，
遮羞布
啊，你要躲着我吗？我来找你。你想要逃避你那个犯罪后的那个羞耻的后果吗？好，我给了你，就像刚才讲的哈，我让你知道怎么样来遮羞。甚至在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就已经直接讲了，我必拯救你们。
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还在继续，欢迎您下期接着收听。我是永恩，
我是静传道，
我们下期再见，
拜拜。